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科技工作奖2023的最后一集。大家好，我是抹布。那今天要讲的是科技工作奖2024梦幻公司票选以及景气预测。那我们其实今年年底我们做了一个活动，一个是实体的年终活动，年终聚会，年终盛会有300多人来参加呢，非常感谢大家，场地是十分的爆满哦。前几集我们有做一个检讨会，那希望大家以后还是可以多来参加我们这样子的实体活动的部分。那没有办法参加的人，我们也这次也办了一个线上的活动哦，就是2024的梦幻公司的票选以及这个景气预测哦。有一部分我们在实体活动的当场已经有稍微揭露一下大家这个调查的结果了。我们挑选了台湾就是我们在票选了台湾有900多个我们的听众啊，还有粉丝团的粉丝朋友啊，他们来票选我们这一个。2024我们的最梦幻的台湾最梦幻的科技公司，还有他们对于景气的预测，还有明年他们要不要跳槽，这个东西我们后面都可以放在粉丝团上面，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个态势。那我们今天也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对于2024的时候景气的一些预测，我会找一些资料给大家讨论讨论。好，那希望大家在2023好结束的这个时候，然后进入2024，不管你是明年是有跳槽的规划啊，或者是职业上你想要再更进一步啊，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发展。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持人。好，第一位是林恩，林恩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恩。那今天的话就是2024年的最后一集了，耶、yeah! ！就终于又过了一年了，还不错，就是一直在线上跟大家就陪伴哦。然后今天要谈的就是2024的梦幻公司票选还有景气预测，我还蛮期待就是景气预测这个部分哦，因为跟大家息息相关。那2024的梦幻公司其实它票选出来跟我本来想象的结果会有一点不一样，那到底哪里不一样呢？等一下就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好，谢谢林恩。好，下一位是 Latisha 你好。
我不好，大家好，我是不会在一个国家待太久的软体工程师的 Tisha。 那你每次问我可能都在不同的国家，那像今天我在东京，然后正在吃我的白葡萄起司蛋糕。那因为抹布今天一直说怎么没有来上节目，所以我才来上节目的。那回到今天的主题哦，大家都说今年的景气不好，那不好的点很多人说从经济的消费你可以看到通缩，你就可以说哦，可能经济不好。那到底真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接着就来听抹布分析。
好，谢谢 Latisha。 今天雪柔她感冒，所以她声音不好，所以她在台下陪我们大家聊天。好，所以如果你是听直播的话，你可以到聊天室看到雪柔在那边跟我们挥挥手，这样子。谢谢雪柔，谢谢雪柔。好，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就是科技工作奖我们这一次的梦幻公司的票选。我们现在讲票选好了。其实大家都知道2023这一年哦，科技的景气是比较不好。好，那科技的景气不好，从2022的年底哦，就是年末开始哦，从 Twitter 开始裁员哦，那时候还叫 Twitter， 他被马斯克收购之后开始裁员，然后到这个脸书跟着裁。然后很多大厂就到今年就开始裁，今年年初基本上裁的非常多，可能到年中的时候已经裁了几十万人了，十几二十万人了，非常的多。在美国，那台湾的话多少有受到一些影响，虽然台湾在供应链上面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急迫要砍人，但是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景气联动的状况之下，那美国在今年都是升息的状态，所以景气是不太好的。所以很多的公司呢，今年不管是招聘呢，都会相对比较保守。那裁员的话都有规划哦。今年也台湾也是有陆续有一些裁员的声音出来。好，所以说那个今年在我们看2023的话，其实是比2022明显是再更差一点。不过2024的话就不一样了，很多公司像现在我们知道说联准会它已经停止升息的哦，那准备可能会降息的，希望说这个经济看起来会比较复苏，他不想要再打压下去了。那所以说这很多公司呢，他们都预测说，我们预测说很多产业它明年之后会好一些，所以2024很多人就觉得可能跟2023会不太一样哦，所以我们今年就做了这个调查来我们的景气预测来调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调查的结果。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一下我们今年年底的2024的梦幻公司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科技工作奖，我们收集了936位、哦、有效的这个听众的结果，我们做了一个统计，2024梦想科技公司的景气大调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900多位的听众、哦、或者粉丝团的粉丝，它里面有577个是男生，好、哦、357个是女生，也是蛮多女生的啦，好、哦、大概男生稍微多一点，好、哦、然后年龄层的话大概也有25岁以下，不过大部分都是从26岁到40岁、哦、也有一些是41岁到45岁左右，那工作经验的话大概是1到5年，好、哦、然后6到10年，然后11到15或16到20这个区间比较多、哦、大概是有工作经验到20年居多啦，哦、所以说都是有科技业可能是科技业工作经验的人来参加。好，那我们以这样的背景，然后都是我们的听众，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自己对于2024的梦幻公司他们会怎么票选的。其实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公司啊，好，那考虑有提示大家考虑到公司的薪资福利、工作环境、企业文化、产业优势，你自己觉得不管是本土商或是外商， 2024 你在台湾你会想要最觉得最梦幻的公司你会觉得是哪一间呢？好，那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是那什么叫做科技公司，对不对？好，不过科技公司基本上大家的共识啊，你认为是科技公司的你就会进来，那如果你在排名在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公认的比较大型的科技公司，好，那就会排名在前面。那我们这边先列出来，这个我们会把这个名单同步公布在我们的粉丝团哦，也会放在我们的这个资讯栏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年的第一名的话是 Google， 从936人里面得到了692票，基本上是压倒性的，蛮强的。第二名是微软，好，415票。第三名是 Apple， 340票。第四名是 Nvidia， 308票。第五名是 MediaTek， 联发科211票。第六名是 Amazon， 205票。第七名是 TSMC， 台积电啊，191票。第八名是 Meta 167票，第九名是艾斯摩尔93票，第十名是 AMD 73票。好，那这是我们的前十名啊。好，那我们在粉丝团上面会公布到30名。那其实前十名的话，基本上都是有几十个人，好，到甚至几百个人，都公认的是他们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公司啊，可能给大家做参考。也很多是外商，也有本土商。好，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趋势啊。第一个就是说，像 Google、Microsoft、Apple、Nvidia 这像 Amazon， 这都是今年非常火热的，就是科技巨头啊。然后还有 Meta， 那虽然他们有的公司在台湾的名额多，有的名额少，可是大家基本上对于科技业，对于这些大的巨头还是有非常向往。台厂的部分的话，MediaTek 好、哦，联发科还有台积电，基本上也是大家非常热门的。虽然大家可能都觉得他们工作压力大，工时长，但是相对的福利、薪资什么都很好，对啊。林恩和拉蒂莎，这有符合你们自己的期待吗？
欸，我的部分啊，就是前三名，就是苹果在前三名，其实跟我本来想象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就是网络资讯来说的话，苹果普遍就是好像还蛮超的，
哦，
就是。对啊，是福利也不错，没有错啦，但是他是工时相对的也蛮长的这样，所以我当时看到就说，哎，就是 Apple 是在第三啊，就有点跟我讲的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记得某部有贴一张图，就是什么各大科技外商觉得不开心的比例，然后好像苹果只有30%，其实是蛮低的，
他们习惯了。
然后下面的留言都很有趣，
对，好想听他们现身说法。
对，苹果的人其实一般在台湾是比较低调啦，甚至有些人不知道苹果在台湾的办公室有哪里。好，那讲他们就在信义区有一个办公室嘛，然后在龙潭也有一个办公室嘛，一个工厂嘛，好，就是比较低调啦。那因为苹果的员工基本上他们都被教育的，好，就比较不适合在外面抛头露面啊。我记得我以前在苹果的时候，在外面吃饭，他们都说你要把badge藏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你是苹果员工的话，他们就在那边偷偷拍你什么的。以前大家对于苹果员工都非常的好奇啊。对，那甚至连那个大楼啊，办公室的大楼外面都不会有苹果的 logo， 你知道吗？就很多地方都不会有苹果的 logo， 除了那个美国总部之外，其他很多地方都没有。美国总部是到处都有啦，然后你会看到到处都是苹果的那个牌子，很多很多分公司是没有的，所以它比较低调一点。但是它的福利是真的不错啦。工时长、压力大，这个每间公司都有，见仁见智啊。虽然我自己是认为苹果又是压力大中之大，但它的福利是真的不错的。尤其一些保险啊，然后如果你是就是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外派的那些福利、哦、都是非常好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是向往。
还是说苹果公司教育员工比较成功？就是他们即便压力很大，和公司跟他们说，你现在已经很棒了，你知道跟别人比，你已经领很多了，你应该要感到开心。然后，
他们的分红是真的很多哦。这个我就不讲了，去网络上那个 Level Star FY 看一下，他们的分红是真的高上很多硬体公司一截。哎，他们是真的有在发，他们就跟台湾公司很像，分红是比较高的。
哦，我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他们的分红福利都蛮不错的。然后另外就是老板会讲一个是说，你们现在在为人类创造他们的历史。
哦，对啊。
就是对啊，就是哇，好有成就感哦！你在创造的是未来的历史哎、欸。
对，苹果会一直跟你讲，对，会跟你讲说，你会为了一个产品，然后废寝忘食这样子。然后你，而且其实你如果做完完整一个产品啊，它发表的时候，那个发表会是全球在直播在看的，然后结束所有人都在讨论，那个感觉是真的。很就是那种成就感是真的蛮棒的，因为所有人都很想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
是不是那边的训练，然后让你现在很会画饼？哎，我们就是呼应一下刚开头说的，
就是要讲那个 mission， 就是要那个任务这样。其实我们看名单上还有很多公司啊，其实像 Microsoft、NVIDIA 今年都是出尽风头了哦。AI 的话都是出尽风头的，像 Amazon 啊，这个长期都是在大公司的长期在板上的。好，那所以说像你如果在科技业的讨论版每天看人家在讨论，在抱怨某个大公司啊，就是工时长啊，压力大啊，谁要去啊，可是其实你看大家其实投票的时候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因为这些大公司还是有很大的保障，还有相对好的制度，还有它很强的护城和竞争力。所以其实在这些大的公司可能啊，我在想今年的景气比较动荡，大家会比较倾向一些大公司。好，在大公司里面，然后这个大公司也名气比较高，所以他的得票比较多。
欸，我有一个想要补充的，
欸，嘿，
因为我刚刚是讲前三名嘛，
对，
然后我有朋友是在后面，就是前十名里面，然后是里面的员工是真的觉得，欸，很幸福，很不错，就是福利好，那下班时间也不错，所以我听他们的分享，其实，欸，真的也是蛮
哪一间啊？可以讲哪一间啊？因为你们
四到十名之间，
你可以讲啊，因为没有讲女朋友是谁啊，你可以讲是他是哪一间啊？哪一间你觉得也不错，听说也不错的？
我听过的话是那个 MTK， 然后还有 Meta， 还有 ASML。
哦，都是不错的，对对对 ，ASML 的艾斯摩尔啦，对。
抹布，可是有时候超不超，就是虽然大家说外商超归超，可是薪水很高，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比较出来的啊？因为台湾有一些很有名的大公司，它是超归超，然后可是又没有钱很多，那你跟他比，你就会觉得你很幸福。
对，其实这边有一些公司，大家可能台湾耳熟能详，上市公司就比较没有了。哦，所以说，没有，他们也有在后面一点点。哦，其实也不是，也是他们的福利还是相对比较完整，所以是看你自己在。可能很多是跟自己去做对比啊，自己在的产业他觉得欸，那间公司他蛮梦幻的，他就会投他一票。好，我们的规则是每个人可以投五票啦，不分排名就投五票，我们看总共的排名。好，所以说也是会有一些人觉得台湾的公司有不错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林恩看一下。我们会在粉丝团再分享齁，这个11到30名齁，其实有 Intel 啊， Dell， 台达电。然后 Qualcomm，就高通，然后 HP、Tesla，瑞昱，然后 Novatek 这是联咏，然后鸿海、广达，Amate 这是应用材料，KLA， 然后 HPE，这是 HPE 的 Enterprise， 然后 IBM、Netflix、 Synopsis 就是新思，然后 Line、Cisco、人保和群光，这是前30名。那也是有很多台湾的大厂啦，那我觉得他们的福利其实都不错。那薪资的部分就看见仁见智，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好，那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个名单去好好的参考一下。那至于他们这些公司有哪些好和哪些不好的地方，网络上都很多。不过我建议大家就是看了完抱怨之后，也可以多看一下大家觉得这些公司是哪边好。好，那我觉得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在跳槽的时候选择，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好啦，那我们也有另外统计大家换工作。好，你2024你会想要换工作吗？其实是蛮两极的，因为有蛮多人会觉得说他很想换，非常想换的占 21%， 21.6%， 然后有机会就换的人有占 44%， 但是我们也有看到说有如果没意外的话就不要换，20% 的人 20.5%， 还有一些人是根本想要保住工作稳定优先，是最不想换的人也有 8.5%、所以大约 60% 65%的人是想要换的啦、大约 30% 的就是大概 30% 的人、就是扣掉没意见的人、大概 30% 的人是比较保守，所以可以看到明年大家还是以想换比较多，可能也觉得明年的景气会比今年好一点。
我这边身边反而今年啊比较少听到人家说要换然后我是过去两年就是听到的比例很高，就是大家会讨论说要跳槽啊要干嘛，但是这今年非常少听到这样子的讲法。
今年是比较少，对对，这个讲明年的。
我今年是听到比较少，但是关于景气的部分我刚刚有个想法，因为就大家知道欧美都在裁员嘛，但是有个说法是说欧美裁员之后他选择在亚洲就裁掉那些名额，他选择在亚洲重开、那所以台湾有没有说被影响那么直接好像也不一定，因为像我知道你们家好像现在开始陆续就开很多职缺，
这个没办法评论、各家的这个政策，但是的确有看到一些情况是台湾有增加一些职位，这个是有看到，但是并不多，我觉得并不到一个潮流，但是可以发现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没有到那么多，因为应该这样讲啦，美国裁掉的数量其实它不只是放在台湾，还有更便宜的一些国家都有放。好，比如说像在美国，如果你去网络上查美国关掉职缺，他们都认为开哪里，都开在印度，所以印度接下来或者是有一些国家是最多的。好，以前可能美国有些职位会移到亚洲，可能移到台湾啊中国啊比较多，现在他们再往印度再走。好，这是他们在讨论的、外国讨论区在讨论的，所以我在想他们可能也跳过台湾直接往印度去也是有可能的。
台湾还不够便宜，
还不够便宜，
要更便宜，
对，还要更便宜，
可以便宜要更便宜。
对，其实以前外包很多了，所以这之后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聊到啦，之后可能这个趋势会再更多。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好，所以说你看2024的景气预测的话，我们也请大家帮我们预测一下明年。好， 2024 你自己觉得说景气是非常好呢还是不太好，那最好的就是你觉得会大爆发，然后或者是缓步上升，或者是持平，然后或者是下降，或者是大衰退。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投这个缓步上升，微幅上升，就是有383个人，大概 41% 的人认为是缓步上升，然后有334个人，他是 35.7% 的人，他们认为是持平盘整。所以明年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是比较保守。其实我看很多的分析报告都是认为下半年会好一点，上半年还是不太确定，怕怕的。不过都是这样啦，景气预测就是这样，你认为它不会爆发的时候，可能它就跟你预料中会有些不太一样。好，不过代表说大家目前还是觉得比较保守的状态。认为会衰退的人其实比较少，大约占 17% 左右而已。OK，这跟你们的想象是差不多的吗？
我觉得整体看下来的话，其实还蛮乐观的耶，因为反而是说微幅上升跟持平是占大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看下来，其实是蛮乐观的一个结果，
至少不会太差啦。
对啊，而且大家是看好的。
对啊，我觉得就我刚刚讲那个裁员然后再重新招人的差异，我觉得像我在欧洲嘛，感觉就没有像台湾预测这么乐观，很多人都担心就是明年还是没有开始
继续。对对对
对
，OK， 好，
我也是哦。
你说，
我也是偏向没有这么乐观的看法。
嗯哼哼，
就是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结果好像
就台湾可能台湾人感觉还比较乐观，可能也跟今年台湾股市跟美国股市都一样，都涨蛮多的。就是说，台湾今年股市其实是很好，台湾的股市啦，所以大家可能对于景气来讲比较没有那么悲观。像2022就很惨啊，很多那个美股都跌到爆，很多人就是蛮悲观的。今年就稍微好很多，这也是有可能。
嗯，然后对，那我也蛮想问的，就是比如说像前面有 5.4% 的是觉得会大喷发，那甚至还有就是 41% 是微幅上升，他有注明说就是哪个产业他认为哪个部区块他是会觉得是可以有这个上升很大的比例吗？还是说
我们没有问那么细，对，但是我有看了一些产业报告，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分产业来稍微聊一下。我有按照年资年龄重新分类哦，这个图我等一下放在粉丝团。基本上呢，想换工作，如果按照年资，你们猜年资低的人比较想换，还是年资高的人比较想换？还是都差不多？年资低、年资高都想换？
我猜年资高的想换。
林恩，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中阶低到中阶，
中阶你觉得11到15年这样？
我觉得1到12，
我们大概每五年一个间隙，1到5、6到10、11到15、16到20这样，你觉得呢？大概是
11、12、13那时候吧。
我不更正一下，因为我刚耳包听错，听的是薪资高的人想换，还是薪资低的人
想换？哦，年资高了，年资高
的。对，年资我觉得会是大概5到10年的想换，
最想换，对不对？
对。
好，统计的结果是，其实你如果看想换的人和不想换的比例哦，不管是什么年资都差不多。我本来以为就是年资高的人会特别不想换，结果没有哎。其实年资高的人16到20，然后或是21到25，他们有机会按照比例啦，因为他们人数是比较少，但是按照比例的话，他们看起来其实跟年轻人是差不多的，看到有机会就想换，哎，这是蛮特别的。那最多人想换的话，如果比例最高的话，应该是6到10年的人哦。不过这个比例本来就可能不管每一年他都是出来了，林恩出来了，就是、对，这个就是换工作倾向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比例上的话，每一个年龄层几乎都是差不多的。哦，但是如果说人数，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像1到5年和6到10年，6到10年比例就比较多嘛，想换的人，有机会要换的人就比较多。可是其实你看比例差不多，你说。
某部会不会就是比如说年资6到10年这个时间，就很多人是从本来工程师那可能已经升到小主管了，所以他就讲说我的那个职位拿到了，刚好这个时间点就是跳到另外的公司。
对，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一般来讲啊，6到10年本来就是跳槽的非常热的时段。好，那第一个就是像你讲的，他已经差不多升职了，所以他觉得他可以挑战下一个公司。哦，对不对？那我的履历已经累积了。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这个公司已经看透了，已经没有发展了，已经看穿了，这个饼呢是不会吃到了，对不对？哦，所以就外面找机会了。好，所以本来就会比较高，这是没错。不过如果你看比例的话，你看11到15年或16到20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有机会就再换的那个族群都是蛮多的。好，所以应该说大部分的族群他们都是有机会就想要换。哦，这个是蛮有趣的现象。好，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如果看到的话是景气预测。如果我们按照年资的话，那大家看大家的景气预测，你觉得大家觉得年资高的人和年资低的人，就年资低就是工作一段，大家觉得你觉得说对景气预测比较乐观的人会集中在哪个年龄层？你们觉得是年资比较低的人比较乐观，还是年资高的人？
我自己觉得也是6到10年这一块，就是我要跳，当然就是景气乐观我才跳啊。如果我自己都觉得景气不好了，我可能也不会想要跳吧。
嗯哼哼哼，那听想觉得，
我的意见跟林恩差不多因为我也是很想跳这一曲。
嗯，很合理我们可以看一下你林恩，你切得到那一张吗？
可以可以。
你看，你的确没错，你看六到十年的人。他们觉得经济最好的那一群人是最多的比例上，当然大部分人都是觉得是微幅上升啦、啊。 但是只有6到10年那一群人，他们觉得经济最好的那一群那一撮人是特别多的。哦，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啦。哦，这个统计非常的粗糙，哦，不过也是给一个问卷给大家看一下，哦，900多个人他们的看法。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对于明年的话景气还是我觉得还是中间偏乐观啦，中间偏乐观。好，所以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明年大家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好，所以希望大家在明年，好，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规划的话，也要自己要及早做规划哦。哦，我们最怕的是有一种同事都全部跳完了，你自己发现自己还在原地的，对吧？
这种同事全部都跳完状况，通常会出现在同事什么都没说，然后你当你回神，突然发现他们走得超快。
有。
那如果同事一天到晚都说啊，好讨厌啊，我想离职啊，这公司真的很烂，我跟你说，那个我们的大头啊，又干了什么干了什么，我跟你说，他们一直都讲很烂，我好想跳槽。结果到之后，你发现其他人都跳槽了，然后
他
们一直在讲的都没跳，
因为他关心公司，你知道吗？其他人根本我根本懒得理那些。
对，他还知道大头没在
管。对，他就没在管的。对，好啦，这跟大家分享了，蛮好玩的哦。那这个这些图我会这几天我在年末的时候来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做个参考，好玩啦，好玩为主。那我想分享给大家几个数据好了。好，那第一个数据就是说 ，Google 他们有做一些景气调查，好，景气调查，那其实有70%的人，就是求职者，他们认为明年他们可以找工作，哇，这是很高的数字的，就表示他们的信心，这是美国的调查，所以他们也是信心十足，你知道吗？然后在招聘方这边的话，也是超过40%的，他们觉得明年。40%的招募者，比如 HR 主管，他们会认为明年是一个就是景气啊，职缺，不管职缺还有预算都会增加的一年。所以说明年对于美国来讲，大家是蛮乐观的。不过有另外一个数字呢，明年有38%的企业觉得他们会继续裁员，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但讲裁员这种东西，大家都可能都比较保守一点，但是蛮多人认为明年还继续裁员的。甚至有时候90%的企业觉得说一定还会有再裁员。不过因为升息循环已经结束了，明年就可以开始降息了，所以经济理论上啊，很多的这个经济会持续好转。所以当营收都已经回来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嘛，营收好的时候大家就想要赚钱，这个时候呢就会尽量想要更多的人，那所以大家就会去市场上抢人才。那所以说如果明年真的发生景气变好，你看大家财报就好了，越开越好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开始疯狂招人了。所以这个裁员什么的事情早就忘到一边了，还招人都来不及了。只有一种情况继续招继续裁员，就是那些事业他们趁这个机会处理掉，那趁这个机会我，哦，不要了，哦，这些事业部我可能感觉起来没有那么多人。大部分的情况我现在看到的比较大的公司，他们都是在这个时候检讨我这个公司是不是还有冗员，看尽量能不能够趁这次把它慢慢清理掉。那清出什么呢？清出那个薪资预算的空间，明年招人。你要知道很多公司哦，今年很多公司不管是预缺不补啊，好，或者是没有主动招人，然后就只有走了你才补啊。其实那个招人那个需求，哦，被压抑了很久，今年基本上都一直压抑着。那你想想看，明年如果景气好的时候，他们要去市场上找人的时候，又会产生一波抢人潮。那我都会看嘛，你压得越久，那个到时候抢人的那个效益就越大。所以如果大家明年真的有要规划要转的话，我会觉得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哦，这个也是给大家的建议。
因为某部你讲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就今年有看到就是某 N 公司，外商 N 公司，他的那个财报啊，他的盈利的部分都是裁员得来的。
哦，就是省那个钱嘛。对
对，就是说，哎，今年财报很不错哦，反正你仔细去看他那个。
对，对，这个其实有可能，不过他有一个迟滞性啊。如果是美国的话，那个遣散费都给的比较够啊，所以我会讲说，如果你看这公司他裁员，基本上他是认真的，他一定是因为这遣散费都可以发个几个月嘛，所以他一定是认真说，这真的是未来几个月都不会好转，他才做这件事情。好，那的确有些公司他这样子裁员瘦身之后股价就喷，有没有 10% 有没有 5% 在喷的，因为整个公司变得更少人，好，那可能效率也会一直在提高。我相信今年大家都在讲，其实很多外商都在讲效率年啊，就是大家都想办法用更少人做更多的事，或者做更重要的事情。那某些时候就会尽量把整个组织，好，做得更精简，好，做得没有像以前那么肥大，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公司来讲 ，maybe 它也是一个效率上的提升，我会觉得是比较好。那台湾公司方面的话，其实今年台湾公司影响的层面只有几间公司是有比较明显的裁员或是优退的活动啊，但是大部分公司基本上比较少，所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那不过明年如果景气回来，订单又回来的话，可能台湾公司就没有经历过这一段。所以说如果你是想要跳外商，跳比如说像美商啊，你就可以观察一下美国他们招聘的状况，也是有可能在台湾再继续再招人。那台湾这边的话就可能比较持平，就是不要更差，订单有持续出的话，那我觉得明年大概过了年中之后应该就会比较稳定了，就比较不会有再有所谓的裁员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话题就比较淡了，明年会比较淡，尤其下半年之后。好，这跟大家分享。
某部刚刚讲年终的话，那就是说，可能 Q 2我们就要开始注意 Q 3有没有缺这样子了吗？
招聘的话，哦，这个讲到前面有讲到说，大概分产业啦，哦，分产业。首先，我自己觉得，半导体产业的话，很多分析师都在讲，明年是下半年，哦，你可能上半年可能还有些库存啊，哦，或者他们在生产上有稍微做控制。所以下半年会比较多，所以说大概要撑到下半年。那至于说公司会不会因为下半年预计变好，上半年就开始提早找人啊，这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是认为说，如果这个公司营运状况还不错的话，他应该会提早开始找人，因为你不可能说下半年人要用的时候才招嘛，因为那用刚招进来是不能用的嘛。再来就是你如果招的比较慢，你也招不到人嘛。好，所以说如果有些公司可能会偷跑，我自己是觉得 Q2 可能就要准备了。对，就是应该不会到第三季以后啦。因为招人这种东西应该是这样讲，你会看到财报开的不错，然后就会有更多的预算招人，然后就会应该会在整个订单之前就会先准备。对，因为如果订单再来你再招人是来不及的。
哎，那某部你刚刚谈到半导体这一块嘛，那如果对软体这一块嘞，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觉得哦，软体这一块哦，这个软体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会比较两极化。怎么说呢？我自己看了一下国外的一些讨论哦，尤其是现在这个月十二月，蛮多媒体在放明年的一些预测，他们都提到了一个点，就是明年的软体业会怎么走。那我觉得他们有提出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但招的人数会回来，随着营收在成长，明年有几个关键字，关键字，我等一下会讲几个关键字，都是软体业的，所以会招出来。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外包会变多，因为远距工作在明年之后会是一个重点，就是说远距，我比如说我成本太高嘛，远距工作它并不是真的让你在家，现在我们的远距工作是因为疫情，对不对？有一些人他可以在家上班，他继续争取在家上班，这个叫做远距工作后 work from home。 但是我新招的人呢不一样，他们的远距上班是外包，会有一个趋势是外包一些工作出去，降低他的成本。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的公司在台北，对不对？我弄很多外包去一些薪资比较低的地方，这样子可不可以降低我的成本？好，我是用个举例啊。美国的话它地又更大，每一个城市的生活水准有落差嘛，甚至他可以外包到国外。那以前这种外包 outsource 比较可能已经有很多了，那今年因为景气的关系他们砍掉很多外包，但是明年如果你要重新招的话，他可能会从外包开始招，这是很多的讲法。所以如果你要 remote 工作的话，也有很多会变成是外包的工作，你要正职的话就是 onsite， 就是你要真的来上班，才会有比较多正职，这是有一些媒体的预测啦。那我自己是不太清楚这样子是不是合理的，不过Latin想自己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外包我觉得反而今年开始其实包蛮多的，因为他们想要省成本，就变成找 part time 的，或者是就是短期，比如说三个月六个月的合约。那还有一种就是某部你刚刚说到的远距，那你说之后远距是不是都只有外包？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像我朋友最近在找工作，他说远距现在是他会直接跟你说，因为是远距，所以这份工作的薪水就是 onsite 的可能八成，就是它会比较低。
哦、对对对，嗯嗯嗯，会会稍微
就有这个模式。
对
对啊。
对，像我知道是有一些同事他，比如说像总部在加州嘛，有些同事他搬到，比如说他的娘家在别的州，有没有？那个比如说像奥勒冈啊，比较低一点，生活成本低一点的，或者是亚利桑那隔壁州这样子，好，或者是内华达、啊，那他们的那个薪水就有打折，就会打折。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即使是你要拿到正职的工作，然后玩跟你的同事一样的薪水的话，你一定要 onsite。 啊，我觉得台湾会不会有这样子哦？台湾很小啊，台湾好像 remote 没什么。
嗯，蘑菇，我刚刚听到你这样讲，我第一个想法就是，那台湾会不会变成说很多那种可能是新创公司或是个人的公司，然后就是变成说接外包的方式去，就是接 case 这样。大公司本身也可以减少那个成本的支出，
应该已经蛮多的，其实应该蛮多的、嗯。其实像如果你现在在看网络上的话，有蛮多外包网站的，这个有些人预测说，会再成长，会再增长，就是一些外包的东西。对，不过这要看啊，你公司对于说你的保密啊，你一定要自己人来做啊，还是说可以外包？这个公司自己要去看，自己要去看。那我们来讲一下2024。美国他们自己觉得最热门的科技工作有哪些？好，比如说第一个的话就是网络安全。好，因为现在网络的发展其实我觉得是越来越不安全了，诈骗越来越多，对不对？或者是很多的钓鱼啊，所以网络安全在2024他们认为是算越来越就是重要。不过这一直都是很重要了。那第二个就是 AI 和 Machine Learning。好 ，AI 和 machine learning 这个不用讲了，今年最红的就 AI 了，明年一定还是需要很多的人。不过有一些人，他们觉得说 AI 和 machine learning 的人会比较倾向是大公司在招，因为小公司玩不起，对他们会觉得小公司玩不起，或是他们就请一些现有的工程师，就他不懂 AI 的，但他可以用 AI 的 API 去套那个应用，就他大概了解 AI 在干嘛，然后也了解说现在市面上有哪些主流的 AI 的工具可以去套。但那些套的东西都让那个大公司的 AI 工程师全部都设计好了，好，比如说像OpenAI 啊，好，或者 Google 啊，他们或者微软的 Azure 啊，他们有把那些 AI 的工具哦都做好给你抠，所以你就任何一个软体工程师只要会用，其实他们就是用上面那些功能拼凑出他们的东西，所以你 AI 工程师一般企业第一个薪水可能开不了像那些科技大厂那么高。第二个，你 AI 公司，你一般的公司哦，他们就找一般的软体工程师去做，可能会有这个趋势。所以说 ，AI 公司，AI 公司他们就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现象哦，就是他们要不就会转型成一般的软体应用，不然就是要就加入大公司的生态系这样子。哪题讲自己觉得？
都跟我不讲的很类似哎，因为小公司你先不要说后面需要的数据，你那些设备什么，其实都是一笔大钱。那尤其你在像今年环境不好，那你在运营的时候有时候嘎不过来啊，那个就倒了。所以今年其实像类似这样子的创业公司倒的还蛮多的。
嗯，啊，林恩你觉得？
哦，我觉得刚刚某部讲的那个就是做好模组去套啊，这个部分其实蛮有即视感的，因为从我们之前到现在，像大家很熟悉的手游。以前就是很多不同的游戏嘛，那其实玩到现在也就是手游都是很多都是一个模组去套，然后套不同的 IP， 那大家玩起来其实都大同小异，只是说那个主题你喜不喜欢。所以我觉得刚讲到的 AI 就是以后有可能也是有很多是这种模板大家可以去套用，所以变成说那个薪水可能就是会有一点会被压缩的空间这样，但是人才需求还是需要的，就有这种感触。
对，我听我一个软体业的朋友讲啊，他说他讲的我觉得很有即视感，他说台湾公司要跨入 AI 哦，就是找软体工程师去做 AI， 就这样，因为他的薪水招不到真的 AI 专业的那些博士，招不到，然后他也不觉得招那些人长期会用他们。好，你也不会跑什么，自己跑一些真的很复杂的模型，好，都是去找一些小模型来跑，所以要用的话就是找软体工程直接去兼，他是这样讲啦。好，那我是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好像真的有可能。
蘑菇，你给我另外一种既视感，就是像之前裁员的时候 有些公司会裁 QA， 因为他们觉得软体工程师其实也可以带一下 QA 的职责。那现在紧急时刻就带一下嘛，就。
QA 是算 quality assurance 吗？就是自己验证吗？
就是测试啊，就自动，通常会是自动化测试或者那些 unit test 之类，或者 congestion test。
对啊，可是自己做就真的有时候没办法找出问题嘛。
对啊，如果你自己等于说你坚守自盗，哎、欸，这个可以这样用对吗？
应该叫做球员兼裁判。
对，有时候会这样，所以没有啦。我们要避免的话，我们通常会先写好测试，再写程式。
我对，
不过还是说有第三方来检测会更好吧。
对，我听过老板讲说，对你如果真的不要测出来的问题，你就不要写错啊。嗯，好像有道理耶。可是
我们可以不要写错，当然也不想写错啊。
对啊，那对，但是可以不要写错的话，就不用 QA 了啊。可是怎么觉得这个逻辑好像怪怪的？
如果学生都可以考100分，他也不用老师改考卷啊。
讲的也是哦，交卷就大家就下课了。好，我也觉得好奇怪。好的，但是是真的有长官这样讲。好，那下一个，好，那还有什么职缺呢？像 data scientist， 好、哦，这个资料科学家，哦，资料工程师，这个去年就已经很红了，今年会更红，因为 AI 他们需要好的资料。很多的资料需要好的一个 mining， 那可能他们可以运用 AI 的这些新的套件去找出资料的规律。不过最主要的是，还有资料的处理也是很重要的。很多资料不是很干净，所以未来 data 是很重要的。很多大公司他们现在都很重视这个 data 的干净程度，尤其不要被 AI 创造的东西污染到，这个蛮重要的，因为 AI 会胡乱很多资料，有没有？那你想看这些资料再放到网页上，不停的污染网络上的东西，很可怕。所以
对啊，以后看片子都不知道是真人还是假人，真假难辨。
对，他们会生出很多有的没的东西，所以你会很难分辨。所以 data scientist 在明年是很重要的。那
好像就是在讲我的频道用 AI 生的。
对，但你用 AI 生的，你有标明就还好。可是万一有人大数据去把你弄到里面去，他可能就会误会，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
对对对。好，下一个是 Cloud Computing Specialist， 就是算是云端的运算的专家。哦，这个不用讲了，因为 AI 时代嘛，哦，那运算算力整个要提高。那大家没有钱买算力怎么办？哦，没有钱买机房放到家里，或者买不到 NVIDIA 的 GPU 怎么办？哦，就去租，哦，就去租，跟科技巨头租。所以说这个我是一般是觉得啊，科技巨头明年的这个AI 相关的这个 cloud computing 会人力会暴增，会增加很多，这个是应该是预期的，因为他们如果越来越多人用 AI 的套件的话，他们反而要扩增非常多的人去 support，哦，这个整个市场上的发展。所以有几间有 AI 套件、有 AI 这个生态系的这些公司，哦，都可以观察。哦，哎，这样好像爆牌，没有爆牌，就是他们都会职缺都会增加。我记得有一个听众前一阵子问我说，伺服器可不可以去？我都跟他讲说赶快去，明年我觉得应该是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你有在增加，他就可能组织越变大，所以很多人就可以在里面有机会。好啦，讲完了，这是美国他们自己觉得最热门的科技工作可能有哪些。不过每年他们都预测一大堆，最后有没有的话还是要常听科技工作讲，我们会去关注最近的一些潮流。美国的潮流就是台湾接下来的潮流，台湾跟着美国走。好，这边讲完了啊。最后我们要讲一下说美国明年他招聘的关键字，哦，他们觉得招聘有一些变化。其实我看了蛮多文章，他们指出有几个招聘上的变化。什么叫招聘上的变化呢？就是你明年如果找工作，哦，如果你台湾要去找美国工作，哦，或者是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跟上，啊，他们就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们会觉得招聘会有自动化。什么叫招聘自动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 HR 要一个一个看履历嘛，他们觉得 AI 明年可以帮我们看履历，因为 AI 最喜欢看 PDF。 所以你以后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找工作，哦，那个我们的履历都要什么都要用那个很多关键字在里面，因为什么 AI 不是 AI 以前还没有 AI 的时候，那个人资的自动化工具它的程式会去扫你的关键字嘛，把你挑出来，所以我们都会跟大家讲你履历要放满关键字嘛，为了那个机器。那明年开始你可能就要为了那个 AI，可能会有人专门去研究说你履历要怎么针对那些 AI 去写， AI 比较看得懂。 那很多的人资他们都觉得明年一定会有 AI 工具去看，哦，招聘自动化，就是说，这些履历进来，第一关不是人资在那边看，就是已经 AI 都已经全部都看好了，然后人资就只要问几个问题，他就可以在里面比较抽象，以前只是关键字嘛，哦，人资要判断，现在就是人资可以用比较模糊的一些叙述，然后他们去找出来。好，这叫招聘的自动化。
蘑菇，你讲到这个好有既视感哦，就很像那个 YouTuber 或是那种influencer， 他们都会说他们就是在研究那个社群媒体的演算法，然后尽量让自己去符合那个演算法，让更多人看到他。怎么现在找工作也要这样？
找工作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就变成机器嘛，机器就有某种他的模式啊，行为模式啊。哦，不过希望 AI 他是更像人类，而不是说更像机器哦。所以机器就会有他的弱，哦，啊。人类的话，他可能你应该这样讲 ，AI 如果他学习都是学习大数据，都是从真人的履历来的话，那你应该去学更好的履历。这样子就是 AI 他其实应该也会慢慢跟人一样，知道哪些履历是好的。好，哦，所以说你应该去学那样子的方向比较正确。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透明薪资，因为你知道美国现在有10个州规定底薪要揭露吗？招聘的时候底薪要揭露。所以明年我可能会做一个专题，就是你如果看美国的薪资，哦，其实底薪揭露之后会告诉我们很多资讯。好，哦，很多公哪些公司高哪些公司低，哦，已经不是秘密了。好，哦，那底薪的范围也不是秘密了，那个他们都会写底薪的范围。有十个州，那包含加州还有纽约，哦，所以说这些比较大的城市都有之后，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每一个职位，好，软体工程师啊，机械工程师啊，他们的薪水他们给多少，对，这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不同等级，哦，甚至还不同等级，所以薪资透明化是很重要的。那有一个调查是指出说美国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喜欢用招聘网站，哦，会就是尽量招聘网站，他们不太喜欢在官网上投，以前我们都会强调说要在官网上投嘛，但是为什么年轻人他们不爱在官网上投呢？因为招聘网站现在都会写薪水，他们直接看着那个薪水的数据去参考，好，不管是 LinkedIn 啊，好，或者可能 LabelStar FYI 啊，他们都有薪水嘛，然后他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招聘的，直接给招聘，好，单件就你觉得公司薪水高点就可以直接送履历出去，他们喜欢这样的功能，好，所以说这个薪资的透明化也是明年一个重点，美国他们在找工作一个重点，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薪水的时候，你不清楚就不行了，你知道吗？好，那当然反面，不过他的反面就是说，你很多人在谈的时候，那个薪水就 range 就很清楚。那唯一他不会写的就是分红，好，分红股票不会写，好，所以变成说未来可能明年的招募，我们会底薪已经变得没什么好谈的，因为上限大家都写得很清楚了，它就像实价登录一样，都写出来了。所以你变成说，大家就在争那些分红啊，哦，还有争那些可能股票发行的时间啊，这样子，哦，所以这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还没感觉，但是明年应该，今年其实就很多在薪资透明化的运动了的法案都已经通过了，今年初就有了，所以明年应该会持续这样子。好，哦，那再
不过你说那个，嗯，就是不能只有对方知道我的底牌，我也要知道对方的底牌。就很像你在讲那 HR 那一集一样，就是你在那边藏着掖着，可是其实 HR 就是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只有你还觉得他好像没看到，想要试图遮掩他，所以非常有既视感。
对，我一直都会跟大家讲，所有东西都是互相的，而且我们的资讯不对等，是通常求职者资讯一定比较少 ，HR 资讯一定比较多。他一天谈十个，你这个半年或一年谈一个，对不对？你的资讯一定比较少。所以薪资透明化，你说得利的是谁？你说，哎，我们会更得利吗？没错，我们不会，我们会知道，我们不会有特别低，但是你知道，你也不会有特别高，你知道吗 ？HR 可以看到你自己，假设你公司也是有薪资透明的话，对不对 ？HR 也会看到你现在这个公司的范围在哪里，也一清二楚。就是现在大家市场上，比如说你看 Apple 啊、Google 啊、Meta 啊，他们的薪水哦，其实都是非常公开的。只要那个职缺有贴出来过，就会被抓到嘛。所以他们的范围在哪里，大家都一清二楚，大家的每一家的起薪都很清楚了。所以未来就会决策在那个分红啊，还有那个股票那边。好，这个地方是不是大家会走向说，大家底薪到最后都开一样，然后法律没有规定要写的东西开的都不一样，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好，有可能慢慢会变那样子。对，这个，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很清楚的话，其实， 招聘方哦，就大公司那边，他们也会有优势哦。你看的是不要被低估的下限，他们是看的说，哎、欸，就会看到大家的上限这样子。OK， 好，那刚刚也有谈过，就是明年可能远距的部分，远距的部分可能在外包会变多，会极端啊，就会变成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宁愿拿低一点薪水，我也要远距。好，软体工程就是软体工程师会居多。好，另外一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会外包，会增加一些外包，远距外包，因为远距的工具越来越好之后，你外包也越来越容易了，甚至你不用弄个办公室，好让约聘人进来，他们就直接外包，在家里外包，这个东西在疫情前就很多了，这明年可能会越来越多。那希望台湾这边的话，变化不会像这么巨大了，因为感觉起来这个会是一个蛮巨大的变化。好，那这个礼拜的内容大概就分享到这边。
好，那因为这边已经很晚了，我得先跟大家说再见，因为我明天一早还要去 shopping 呢。
好，我先
下咯。
好啦，你想你日本行玩的愉快啦，拜拜。有空也可以分享一些照片给我们。
愉快，
耶、yeah, ！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啊、
下次就是明年见啦，
拜拜
拜
拜
拜拜。
你看今年林恩。只有我跟你在走到最后，
真的。我这边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新加坡这边的资讯。
好好，
就是如果明后年的话，其实新加坡这边的景气也是看好的，而且他们就是这几年的表现都非常强劲。可以这样讲吗？有点那个，对，其实他们新加坡的表现都还蛮不错。那我知道的就是像半导体业的话，它陆续还是有扩厂，然后甚至有台厂过来这边，就是在新加坡扩厂。那软体业的话，甚至政府他们会在就是比较北部的地方再开一个 IT park， 就是专门就是软体园区。对，所以如果有想要看新加坡工作的话，我觉得这两年也是可以注意看看，这样还是一直都会有职缺。
对对对，我觉得新加坡应该是蛮不错的，因为相较于亚洲各国的话，我觉得今年台湾是特别好的，职缺特别好，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人来台湾工作，今年有特别多，我自己觉得啦，尤其外商你可以看到很多别的国家人移过来。那比较不好的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吧，中国今年真的景气比较不好，然后互联网的裁员和官方的限制都很多，游戏业常常那个很多那个 license 就是那个监管的那些那个什么执照啊，常常被限制住啊，所以他比较 follow 政府政策的话，就少赚很多钱。所以这种环境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中国的那种互联网的那种景气会更差，很多人就觉得实在是混不下去了。那我觉得中国可能前几年我会蛮推荐的啊。现在我觉得就是真的不容易找到好的哦，再加上他们的半导体现在发展也是很多瓶颈啊，哦，我觉得蛮明显的啊，他们很多工具拿不到，所以也不像以前说可以过去练功啊这样子。
同意同意，哎，而且其实我觉得中国那边强的人也是蛮多的，但是就是最近好像看他的表现不是很好，就有点可惜这样子。但他们人才其实也蛮多的，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聊天室大家的想法好了。我看到 Jeff 有讲说，第一线的员工履历哦，在 AI 有机会辨识，但是如果是管理职或专业职的话，还是要人工。然后他看到很多的履历，现在很多是用 ChatGPT 帮忙写的。哎，其实我自己也有在面试，我自己不是我去面试啦，面试别人。所以我看到履历
要好好说、
欸欸、好好说。好，我自己觉得大家会的确会善用 AI 工具，然后会让自己的英文写得非常的很像 native speaker， 的确会写得很漂亮。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趋势，大家都会有，可是你一定要保留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你给他润完稿之后自己还是要写成自己就是突出的风格啦。好，要不然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漂亮的这个文法啊，然后写的那个形容词很多啊，我觉得 AI 它没有办法取代你那个灵魂啊，就是你能够写的东西，那个其实一看就知道了，不用什么 detector， 一看就知道了，因为它跟你的人，很多人的履历跟人是相符的，感觉是相符的。那我觉得大家在 修改之后，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修改工具嘛。修改之后，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好，强调一些自己比较独特的东西。那 AI 它能够帮你的，就只是帮你修一些可能会写错的东西，好，或者帮你找到一些可能更好的语气的 idea， 加强语气啊，好，加强你的叙述。可是什么东西要加强，自己是一定要知道的。好，如果你只是叫说啊 ，AI 帮我改写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履历，好，这个风险就非常高。好，如果你用 AI 帮我把这句话可以强调某一件事情，好，帮我提供几个想法，哦，那我觉得这样的用法会更好，对，就比较不容易让人家觉得都 AI 写的。
嗯，像 Alan 讲的用 AI 写履历给 AI 审核的概念吗？
哦，就是，对，
还蛮贴切的，哦，
没错 ，AI 去看。那我刚才是希望说 AI 审核它，希望 AI 也是学我们怎么去看好的履历啦。所以理论上，你写好的履历的人，他应该是 AI， 应该也会觉得写得好。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重点。好，所以大家应该还是要朝好写好履历去走，这样。
嗯，欸，某部，那我刚有另外一个想法，欸，就是有讲说，那未来可能就是 AI 去审核履历啊，但是 AI 也是人这边去写出来的嘛，所以之后大家审核履历的会变成是写AI 履历的公司一党独大，就是可能会有这种公司冒出来嘛。那大家到时候就比如说前三大，大家抱他大腿，然后就知道有哪些关键字一定要放嘛，会变成这样子吗？这样好像又有一点歪掉了那种感觉。
我不是 AI 的专家，但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 AI 它会尽量去学人类怎么去写履历，或者我们怎么去判断好的履历，它会去看很多的资料嘛，去学。所以大部分人都怎么写，我觉得它会比较从众，就是 AI 它的出来的东西，你会觉得说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顺，因为它就是尽量把你看过的东西，就是最顺的那个东西产生出来，尤其是生成式 AI 是这样做的嘛，最有可能接出来的字，它去就最有可能的写法，它把它写出来，所以你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大家看起来最顺眼的，我觉得它会是最顺眼的。那它会不会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特定，我觉得它不太会，但它会反映一个群体。好，比如说你用英文写履历，然后请英文的 AI 去编写，去写，它就会让英文他看过的英文的文章的那些人，好的，觉得怎么样写最顺，他把它放进来，哎，他是这样，所以他会去学，这是应该是跟以前用程式去扫描最大的不一样。所以理论上，你只要能够写的跟大部分人看的都一样，你可能就 OK。好啊，至于说会不会说你写的很特立独行，或者格式很特别，或者你自己很有创意的想了一个东西，但是 AI 看不懂的，哎，这个就是有可能的。好，那我现在
这个应该会哦 ，AI 应该是了解不了哦。
那你很难，比如说人，他只会看大部分人嘛，啊，你这个人如果是很跳痛，一直都跟大家不一样的，那你就要期待说能不能够人工审核可以看得出来。好，那 AI 他能不能看得懂？我觉得这个就会有一点风险。好，不过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哦，所以这可能看看明年它的发展是什么。不过我觉得大家还不用太过担心这件事啊。好，哦，我觉得顶多要担心说那个 HR 很懒，然后用 Chat GPT 把它一直用 summary， 然后都不看内容啊，哦，这种可能要担心的。对，就是他很懒哦。那我觉得我也不建议说 recruiter 多用 AI， 就是他还是要实际上去看啦。因为你透过一层东西去看哦，等到你发现你有那个 bias 的时候，就是被 AI 牵着走的时候，你已经删掉很多人了，你知道吗？对吧，啊，？AI 也会有 bias 啊，就是你懂吗？好，他们也会有他们的
喜好。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而且删掉的第一时间，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件事。
没错，没错，
可能也是之后才发现。
对，你就等于请个小助理帮你看嘛，啊，等到你都发现他都有一个特别的喜好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都已经删光光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依赖啦，对，我觉得不能依赖。对，有人我看聊天室有人讲说可以 fine tune， 我觉得是可以 fine tune 的。对，但是这种工程啊，其实都要花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就看看他们到最后可不可以调出一个好的。不过这是个趋势啊，我觉得这是个趋势。你知道一个 HR 可能一天要打到快100通电话，也有可能在招聘忙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招10个人，你打100通电话算蛮正常的。所以你想想看，像这种东西，如果有一部分可以 AI 代劳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做蛮多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在我们过去这两年啊 ，HR 砍掉很多人，欸，裁员裁了很多 HR， 裁了非常多的 HR， 对啊，
嗯，因为很多都是可以 很多工作内容是可以 AI 替代的嘛。
对, 对, 对，
所以公司就
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边了。好了，那我们这礼拜就讲到这边吧。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吗？
新年快乐。
对，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粉丝团还有 Podcast。好了，明年有更多更好玩的企划给大家。好，就这样，下周见。
下周见、哦。
喊口号对不对？喊口号。
哦，对呀、啊，只有我们两个哎、
欸。对啊，好，来吧。
你开始。
好，那三二一，
心
灵体
感
财富
自由，
万岁！
心灵体感
财富自由
，万岁！
心灵
体感
财富自由，
万岁！万岁！
万岁！谢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看一下。